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九节。弟兄姊妹请看，我来念。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却一言不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儿女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和残疾的，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下，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些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上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内。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去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在这里也祈求你赐下圣灵来，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着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得以坚固，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讲了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二十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二十节。如果上次听过讲道的人都知道，这一段经文是讲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以人的遗传来指责耶稣的门徒。我们也看到耶稣并没有就人的遗传是非对错与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有展开讨论，耶稣是直接的指出他们以人的遗传废掉了上帝诫命的严重错误。我们知道离开上帝启示出来的真理，世界上你就很难分辨对错。我们知道进化论说时至生成择优逃劣，因着这样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暴君杀害那些弱小的民族。当他们杀害这些弱小民族的时候，他们会说：我做的是正确的，因为我这样做可以使人类的品德、人类的素质、人类更加优秀，我把弱的、小的全杀掉，剩下的就是优秀的，所以人类就会更加优秀。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 如果没有真理，如果我们不承认世界上有一个唯一的真理，你可以做任何事都有理由。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世上哪一个人他做事说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杀人犯，他都有理由。关在监狱里的人都有理由，没有理由只是说旁人看他所做的事没有理由。所以离开真理就没有什么理可讲，离开真理的对话也不会有真正的意义，同样离开真理也不会任何的说教都不会有任何的结果。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离开了信仰的真理，这是他们最大的错误。主耶稣也因着他们离开了信仰的真理，主耶稣都不愿意与他们对话。在今天的基督教中，许多人在信仰上犯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同样的错误，他们离开了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离开了圣经这本真理，却能够滔滔不绝地在那里谈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当今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大的危机，离开真理再谈信仰，离开真理再谈福音。今天我们念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离开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与他要讨论问题的地方，耶稣退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我们如果说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或者你可以翻一下圣经后面一个地图，在以色列国最鼎盛的时期，推罗西顿都没有在以色列国的版图上，也就是说推罗西顿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归到过以色列。所以主耶稣推到了推罗和西顿，也就是说主耶稣完全离开了以色列这个上帝选民的民族，来到了外邦人的境内。在推罗西顿这个外邦人的境内中，人们信奉的是巴利，是亚历斯塔罗假神。耶稣会去到那些异教徒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异教徒比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更有希望。耶稣离开了犹太地，离开了那些自己称有独神信仰的，自己称认识独一耶和华的那些人，来到了外邦人这里。因为他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假冒伪善的，口上承认说自己认识神的，心里却远离神的人，比那些外邦人更没有指望。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这个行动，看到耶稣离开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来到了一个异教的外邦境内，耶稣的这个行动是我们今天侍奉的一个楷模。我们不要执着的去和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讨论福音的问题，或者我们更具体的说，我们不要企图使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能够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罪人所成就的义。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是无法得到福音的，只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在上帝眼里我们不过是 成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福音。下面我们看，当耶稣来到异教徒的境内，就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迦南地的妇人是一个外邦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的命令是灭绝迦南地所有的民族，因为这些民族的恶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因为这些人的恶到了恶贯满盈的程度，他们拜偶像。当然以色列人最后也没有把这些民族全灭掉，或者说这些民族也有逃离迦南地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迦南夫人，可以说她是那些怀恨，就是不认识耶和华人的拜偶像人的后裔，她却能够喊出来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我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的人知道不知道大卫的子孙表示什么，至少这位迦南人知道，他喊着大卫的子孙，他知道这个大卫的子孙所代表的意义。因为旧约的启示中，大卫的子孙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旧约预言基督弥赛亚会从大卫支派里出来。因此我们看到迦南妇人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就证实了他对上帝启示的救赎的知识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一个外邦人对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上帝启示给他自己子民的救赎的计划有所认识。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他能够关心自己的信仰，当一个人他又能够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那么不管他是不是上帝的百姓，不管他是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也不会对他隐藏，上帝会让这样的人来认识他自己。上帝对怎样的人隐藏呢？上帝只对那些因着景象骄傲自大的人隐藏。你当我们人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我们已经能够掌握这个宇宙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登月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成果，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像这样的上帝就要向他隐藏。我们也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因着对上帝有真知识，他就产生了对上帝的真的信心。耶稣基督知道这位迦南妇人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然而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在他开始祈求的时候就答应他。耶稣在他那个妇人祈求的时候，耶稣反而用严厉的话打击这位妇人的信心。这种严厉的话，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耶稣说这样严厉的话最多的对象就是法利赛人。耶稣对除法利赛人和文士这种假冒伪善的人之外，很少说这样重的话。我们在第二十二节看到，第二十二节记载的迦南妇人向对耶稣祈求，但是到了第二十三节，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对这位迦南妇人的祈求 不做任何的答复回答。当然没有答复不等于说耶稣不会否认耶稣会帮助他，但是到别人向你祈求的时候你不回答不吱声的话，这个态度是相当冷漠的。这个耶稣的冷漠的态度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看不过去了，于是门徒近前来到耶稣跟前替那位迦南妇人请求。门徒对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门徒请求耶稣来成就这位妇人的请求，赶出妇人她女儿身上的鬼。如果说门徒只是为了打发这位妇人离开，不想为这位妇人成就她的请求，其实门徒不需要去求耶稣，因为作为门徒他有权将这位妇人赶走。但是当耶稣听到门徒替这位妇人请求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看圣经，耶稣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相信耶稣这样回答他门徒的请求，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耶稣与这位妇人的对话非常的生硬。我们知道这都是耶稣在试炼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如果我们说耶稣不是试验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猜测说耶稣就是不想替这位迦南妇人成就他的请求，耶稣只是为了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耶稣仅是为了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耶稣就不会去到推罗和西顿，因为推罗和西顿都是那里都是外邦人，他如果是为了以色列的迷失的羊，他为什么要到外邦人的境地去？所以我就说耶稣这样说话这样生硬说话只是为了试炼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为什么要试炼他作为迦南妇人的信心？我们会在后面看到耶稣有他的目的，耶稣来到推罗西顿他有他事工的目的，他有他要启示他上帝心意上帝旨意的目的。耶稣绝不会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相信妇人跟在后面，当耶稣回答他门徒的时候，这位妇人也听到了耶稣的回答，听到了耶稣说我只是为了以色列迷失的羊。但是我们看到妇人并没有因为听到这样的话而失去信心。第二十五节说，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因此妇人的信心不受到耶稣话语的影响，他对上帝的真认识真信心是真的。他开始的时候只是祈求说，祈求耶稣的怜悯，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现在他进一步来求主的帮助，说主啊帮助我。然而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没有答应帮助他，主耶稣还对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耶稣太不讲情面了。虽然我们知道耶稣这里所说的狗这个字与我们过去与大家分享的马太福音七章六节，马太福音七章六节在前面说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个狗 在原文中不是同一个字。七章六节这个狗字一般是指在野外流浪的那种大型的比较大的狗，这个是用的形容的是说的是那种狗，流浪狗，比较大的野狗。而耶稣在这里说不可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狗是一种小狗，就是说现在许多人家里养的那种很不大的一点点的狗。这两个狗字在中文里全翻译狗，但在原文里是完全两个字。这样的小狗我们都知道，家里养小狗，就家里的孩子就会和这些小狗一起玩耍，这些小狗和孩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妇人才会在后面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种狗就是与家里的人是有一定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理解主耶稣这句话，似乎主耶稣把迦南妇人形容为狗，哪怕不是大狗，小狗也是一种侮辱，人怎么可以说是狗？当然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是不会这样做，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在当时候的文化背景之下，上帝圣约之外的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所以上帝圣约之外的人都属于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就称他们为狗。这样的称呼表明的是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在上帝面前地位上的差异。我们也看到第二十七节，迦南妇人他自己接受了耶稣所说的这个差异，他承认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羊，外邦人是在那些洁净的人眼前就是狗，他承认这一点。所以说妇人，这位迦南妇人承认这一点，所以他才在后面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因此迦南妇人是承认自己与上帝圣约子民是有差别的。当妇人这样回答耶稣的之后，第二十八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圣经说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作为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他本身也是上帝，他完全知道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的，是真实的，因此他完全可以一开始就对这位迦南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给你成全吧。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圣经就记载了这一系列的经过。主耶稣开始却用不理睬的方式来打击这位迦南妇人，之后主耶稣借着回答门徒的要求来重唱这位妇人的盼望。主耶稣说，我是奉差遣为以色列迷失的羊，而他迦南妇人作为一个外邦的妇女是无法与以色列的羊同列，他们不是在一个位置上。耶稣的谈话没有使这位迦南妇人绝望而后退，相反的，我们看到他更加倍的恳求。最后耶稣回过身来对妇人的恳求做了一个回答，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说老话，一般人如果你没有大信心，我凭什么 被你说成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耶稣说话是很生硬，我们看不到耶稣有一点点怜悯之心，这不是主耶稣的一贯作风。主耶稣在外邦人的境内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就是要试炼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通过主耶稣的试炼，他的信心让人看出他信心的光来。要不然我们知道迦南妇人有多大的信心，借着主耶稣这种不理睬，借着主耶稣这种挖苦的话，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被彰显出来。也借着这样的实力，主耶稣借着这件事的成为一个实力，使人通过这个实力来明白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的信心应该是怎样的信心，怎样的信心才是真正对上帝的信心。并且耶稣不是让他周围的人或者说让当时候的人知道什么是真信心。当圣经将这些事记载下来的时候，我们历时历代的人就能够借着圣经知道怎样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也就是说，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对耶稣基督有真信心的人，他应该有的表现，这就是耶稣基督试炼迦南人，接着这个试炼使这件事成为一个有特殊价值的事，让我们后人让当时候的人都明白在耶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信心。我们通过迦南妇人这件事来看真信心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信心。首先我们都应该知道信心的启动来自上海的恩 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够产生出个信心来，没有人会对上帝有信心。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会对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信心。然而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的信心它就不是一个死的信心，因为有了真信心就会对信心的对象产生更深更多的认识。我们不要说我们有信心，我们却对我们信心的对象永远是在起点的位置，永远说耶稣基督是谁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的对象只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真是真信心，我们就会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有具有怎样的属性，对这位神上帝儿子的父神我们应该知道他有怎样的属性，对着对圣灵耶稣基督接着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赐下的圣灵他有怎样的属性。我们如果是活的信心，是个真信心，我们一定会对我们信心的对象有更深更多的认识。如果说我们对信心的对象永远在起始的位置，永远是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的信心就可以说不是一个真的活的信心。然而我们看到当我们信心对我们所信的对象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也接着对这个对象信心的对象有更深的认识，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会借着这个认识而增长。我们的信心不会永远在刚信时候那一点点信心， 随着对作为信心对象作为上帝的认知，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借着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对信心的对象就会有更深的更多的认识，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正信心吗？我们有正信心，一定会有对信心的对象有认识。我们对信心的对象有认识吗？如果真有认识，我们一定会有信心，会有更大的信心。这是一个良性的彼此促进的长进的循环。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循环的系统里面，那么我们的信心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所谈的信心是上帝赐给的，因着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这个信心中就会长大。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就是他因着他对所信的对象有比较深的认识，所以他能够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我们也看到正信心不但会产生对我们信心对象的更深更加的多的认识，正信心也会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的位，自己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他不能够把自己放在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正确的位置上，就不会产生真的信心。甚至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公司里，如果一个人一旦他不知道自己在公司中的位置，他很难成为一个好的职工，好的员工。你在公司里不知道自己位置，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明明是一个一般的员工，却把自己放到老板的位置上，你肯定不是个好员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他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就很难成为一个好公民。以为这个社会，如果说把自己以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掌权者，自己以为可以左右这个社会，其实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老百姓。那么你就不会是个好公民。在信仰上，如果不知道自己在上帝那里的位置，就很难有正信心。主耶稣说，以色列人在上帝那里是洁净的羊，而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狗。是羊还是狗，都是从是否洁净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一个比喻。因为外邦人没有在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中，那么外邦人就处于不洁净的位置。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承认自己处在比以色列人更加低微的位置上，所以他会对主耶稣说：狗也吃他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当我们承认自己在信仰中地位的位置时，圣经又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上帝就是抬举卑微的人，使他升高。主耶稣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卑微中的信心，就成就了他的请求。本来在上帝救赎特殊恩典的以色列人， 却因着他觉得自己自义，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他自高，上帝就把他降为卑。上帝特殊的救赎的恩典在耶稣时代只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这句话是真实的。福音，上帝福音临到外邦人，是从主耶稣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大使命里分支下来的。只有到马太福音28章，耶稣颁布大使命以后，这个福音才开始临到了外邦人。然后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因着知道自己那不配的地位，也因着自己对上帝有真的知识，因着他的正信心，福音提前临到了他。本来福音是给特殊恩典，是给那些上帝子民的，现在却临到了他。这位迦南妇人提前进入到上帝特殊恩典里面，而以色列人因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他们反而从上帝恩典中失落。所以在信仰中，我们要认清楚自己本来应该有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有正信心，我们才会有真正得到救恩。如果我们越过了自己的位置，越过了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本来是卑微的，是尘土这个位置，以为自己有意，以为自己了不起，就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一样，最后一定与福音无关。这是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迦南妇人这一段故事中看到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上帝的怜悯也临到了那些外邦人。这个故事一开始用迦南妇人这一个故事开始，来显明外邦人里面也是有正信心的人。当然在后面章节中没有提到有关信心的问题，但是整个这一段经文从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39节，这整个一段经文都是讲主耶稣来到了外邦人的境地。来到外邦人的境地，主耶稣以迦南妇人的信心开始，带出后面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也应该相信，这些外邦人也都是因着信心能够来到主耶稣跟前。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29到38节，29节说，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在山上坐下。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耶稣离开了与迦南妇人相遇的地方，他来到了靠近加利利的海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中都看到加利利海，很多时候加利利的海印象就很深，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耶稣，圣经说他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来到加利利海的海边，是靠近加利利，没在加利利 海上。靠近加利利，我们看圣经地图，有个加利利神，这个加利利神是不靠海的，所以说耶圣经就说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其实这个海边应该是地中海，也就是说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不是。如果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四周全是犹太人，可以说全是上帝子民聚集的地方，多数都是犹太人。所以说我们知道加利利和腓尼基两个省是紧贴着的，因此这个地中海应该是腓尼基的地中海海边。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仍然是在外邦人的境内。这个故事十五章29-38节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我们前面讲过的马太福音14章13节-21节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非常的相似。虽然在许多文字表达上有许多不同，在马太福音14章14节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治好他们的病人。而在这里我们看到14章他没有讲具体治好什么样的病，但是到15章30节，我们可以圣经对照看，这是一些区别。15章30节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医好了他们。15章对医病这件事记载的更加详细，他罗列了一系列的病症。这是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外邦人中行医治的神迹，他就要需要把这些病例非常详细的、比较详细的列举出来，让人们知道他真的医治好了这些病人。然后在14章中是主耶稣行在犹太人的里面的神迹，医治的神迹。在犹太人里面，主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医治病人的神迹，所以说他就没有再罗列什么病状。我们特别看到当这些病人被医治以后，第31节说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神，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神。因此这些被医治的人一定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外邦人。在14章讲到主耶稣行了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并且吃剩下来的零碎装了12篮子。来到15章，耶稣行了一个7个饼几条鱼的神，让4000人吃饱的神迹，并且收拾吃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我们在这里就看到14章所装零碎的东西容器是篮子，到15章所装剩下零碎的容器是筐，因为筐是外邦人在旅行中所盛装食物或者带东西的一个容器，而篮子呢是以色列人一贯的盛装食品的容器。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15章 行的神迹虽然和14章有完全相似相同的地方，但是却行在两个不同的民族里面，一个是行在上帝子民里面，一个是行在外邦人里面。然而我们看这两个神迹他们有相同之处， 相同的地方，就是所有来到耶稣跟前的病人都得了医治，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得了医治，他们这些人都从病的疼痛苦中得到释放。我们也看到当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主耶稣怜悯他们，不让他们 不让这些听众饿着肚子赶路，主耶稣行了神迹，在十四章行了一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在十五章主耶稣行了七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在马太福音这样相近的两章中记载的这些这个非常相似的神迹，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世界的王，主耶稣不但怜悯那些被上帝拣选成为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主耶稣也怜悯那些没有在上帝圣约中被看为不洁净的人，被看为不洁净的外邦人，主耶稣怜悯所有的人，因为他是世界的王。所以主耶稣的推罗西顿西顿之行告诉我们，上帝同样连续外邦人，外邦人可以像以色列一样得到上帝的福音，得到上帝的赐福。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六到九节说，我们可以翻一下，翻一下到罗马书二章六到九节。罗马书二章六到十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希利尼人就是指外邦人。上帝的怜悯与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审判是在一起的，它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恩典怜悯先临到以色列人，上帝的愤怒审判同时也先临到以色列人。恩典怜悯后临到外邦人，愤怒与审判也后临到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愤愤的不平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先把恩典和怜悯赐给他，同时上帝也把愤怒和审判给了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我们今天我们进入了上帝恩典和怜悯之中，当我们进入到上帝恩典和怜悯之中之后，我们怎样回应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我们将接受到的是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所以我们要思想，今天上帝已经把福音赐给了世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在这个福音的恩典里面。问题是你对这个福音对上帝的怜悯做什么样的回应？你可以不回应，不回应不等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就没有了， 上帝的权柄就没有了。上帝的权柄对不回应上帝恩典和怜悯的人，就是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自己该如何行，不要为别人去，不要为那些犹太人，他们这么早就得到上帝的启示愤愤不平。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也就活了八九十年，最很长了，一百年最长。我们要思想的，我在这一百年之内应该做如何，怎样的一个人，在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中，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我们要思想的。简单的归纳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上帝话语前面谦卑的人，上帝就会赐给他一颗正信心。这个正信心是能够认识上帝，得到上帝赐福的信心。然而那颗真的活的信心是能够增长的信心。上帝怜悯世人，怜悯谦卑的人，怜悯与刑罚是彼此一层的。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得着的是上帝的怜悯；当我们反叛的时候，当我们叛逆的时候，得到的是上帝的刑罚。怜悯和刑罚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一句相同的话，在同一句话里面，顺服这句话的人，顺服上帝这句话的人就得到怜悯，背逆上帝这句话的人就得到刑罚。也就是说，上帝在他一句话里面有赐福也有审判，就看我们是顺服还是叛逆还是背叛。如果我们顺服，自然在顺服话语的同时，赐福就临到了你。如果我们叛逆，我们背逆，在我们背逆的同时，上帝话语的审判就临到了我们。因此，上帝的话对我们的信仰是何等重要。因此，我们就要在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当中，认真的去明白上帝的话，一丝不苟的去遵循上帝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永恒的生命就会进入到我们里面，永恒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被形成。也因着这个我们里面永恒的生命，上帝就得到一切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这也是真正蒙上帝悦纳生命，也是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赐给人那样真正的生命。在人堕落之前，就是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信主了，我们在上帝的家中聚会，我们就要追求得到这个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我们真的感谢你，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活；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地上如何归向你。我们要不断的归到你的话语当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也做一个被你赐福的人。谢谢主这样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